缘心迷不能自悟，虚假大善之事是道践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你像那个永嘉玄觉呀，他在没见六祖慧能之前，他自己就已经开悟了。开悟之后呢，不算，不是不算，是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就那么蛮憨而去，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去到六祖慧能那儿印证一下。啊，有很多人是没有开悟，找大善知识点拨一下开了悟才算。就算自行开悟了之后呢，需要到老师那儿求一下印可。威音王之前可以自悟，威音王之后呢，就要大善知识指示啊才能开悟，这点很重要。所以永嘉玄觉虽然读自己读涅盘经，自己读维摩诘所说经已然开悟，是吧？学天台的嘛，学天台学的不赖，已经差不多了，最后又读了个涅盘经，又读了维摩经，彻底开悟了。开悟以后，哎，说法无碍，可是还要到六祖慧能那里印证一下，就拎着禅杖就去了。啊，一听说要印证，拎着就去了，到那儿很快就印证了。咱们后边讲的时候会讲到永嘉玄觉这一处啊。那么一般大众呢不能自悟，需要有一个老师呢去啊点拨开。打个比方吧，咱们说三祖僧璨大师，僧璨长一脸大麻子那个僧璨，他找那个二祖断臂的那个二祖啊，二祖是慧可嘛，去慧可那儿这个就是求点拨开悟的，他就会可说啊，这个求解脱，求解脱啊，求解脱。慧可就说谁绑了你呢？啊，他当时的原话是：愿和尚慈悲，其余解脱法门啊，请和尚慈悲把解脱的法门告诉我吧。然后二祖就说不对，不是二祖，这是三祖接四祖啊。四祖道信问三祖僧璨啊，四祖道信说这个其余解脱法门啊，僧璨大师说谁缚住谁绑着你呢？啊，然后道信说无人缚啊，没人绑住。那么僧璨就说何更求解脱，那你求个什么解脱啊？这就是道信与眼下大悟啊，就老师一点拨，老师看够火候差不多了，一点拨开悟的这就算。而这个点拨呢，需大善知识。为什么要需大善知识？因为你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说合适的话才能开悟，否则他不能，他做不到，你说了白说啊。而这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和语言，这就是一个脆浊同时涵盖相同的事儿。什么叫涵盖相同呢？就是咱们拿这么一个容器器皿，它的盖就是它的盖，它的壶就是它的壶，涵和盖相同。你换个别的杯子它就弄不对啊，这是涵，这是盖，涵盖相同。就你一定得找着你的那个属于你的那个老师啊，的涵盖相同。什么叫脆浊同时啊？是生小鸡儿，小鸡儿从鸡蛋里要破壳，它孵啊，鸡叫二十一，鸭叫二十八，就鸡叫二十一天，鸭叫二十八天。到了那一天的时候，小鸡从里边脆那个壳，老母鸡一看它脆，就在那边啄那个壳，一脆一啄，啪，这壳就打开了，小母鸡就出来了，小鸡就出来了，啊，小鸡出来的时候注意，如果脆的时候不啄，它在里边啊，靠自己的力量打不开，憋死在里头了。脆，还没脆呢，啄早了，它没长成呢，蟹黄了，这小鸡也得死在里头。所以谁知道呢？老母鸡知道哪个时间啄这个蛋壳。 老母鸡它就是过来人，
嗯，
啊，比喻这个过来人，他也从里边出来过，啊，他知道啥时候需要帮一把，啊，就最困难的时候帮这么一下，这个脆和这个啄一定要同时，早了也得死，晚了也得死，啊，那小鸡就得死翘翘，啊，非得脆啄同时，那么就叫大善之事接引一下，方能开悟，啊，一个道理。后面讲，当知愚人之人佛性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佛陀本人也讲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而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大家都一样啊，没有不同。这个也是古德有一则公案啊，就是他是这么说的，嗯，就还是刚才那个咱们讲到的啊，道信参僧璨，说求解脱，僧璨问他说谁富，我说无人富，无人富，那你还求什么解脱？这么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啊，道信言下大悟，四祖道信言下大悟，已经悟了，悟完了之后他又问了一句啊，说如何是古佛心，就什么才是古佛的心，古佛就指释迦牟尼呗啊，也可以指八十八佛都是古佛，是吧？啊，如何是古佛之心呢？也就是佛法的核心呗。啊，古佛心就是佛法核心呗。三祖僧善答：汝今是什么心？啊，你先别说古佛心是什么，先说你现在是什么心？这道心不错啊，他修行了有学年月了，他直接答：我今无心，我无心。啥也没想啊，我哪心不心呢？什么心我也没，我无心。好，这个三祖僧璨就给这四祖道信讲说：“汝既无心，诸佛岂有焉？你都没心，古佛难道会有吗？”信于是顿息其疑，息是熄灭的意思啊，这道信。一下所有的疑惑顿息熄灭了啊。这如何是古佛心呢？他问的。师父答：你什么心？我无心啊。你都无心，古佛岂有心焉？顿息其疑啊。和这里边六祖慧能说：当知愚人之人佛性本无差别，就各位此时什么心？若有心即不是了，若无心与苦无佛不二啊。只缘迷悟不同啊，所以有愚有智。有心有各种心就有迷悟了啊。昨天我们在车上聊天，聊到《白法明门论》。《白法明门论》是一本唯识学的书，里边讲唯识学里边的100个心法。什么心法呀？咱们在这儿听课的时候有个听心，这叫伺，伺候的叫伺，单人旁加一个司令的司，这个心叫伺心，是吧？有的时候心情好就喜心。有乐心，有怒心，有哀心，有悲心，有伤心，各种心法啊，它分得非常细，分到100种心法，是唯识学里边的分法。所以我说那个唯识学太细了，它是现代心理学的祖爷爷，现代欧洲人的这心理学是曾孙子，是咱们佛学这心理学的曾孙子，就在这儿了。他们到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心法分得这么细啊，白法明门论100种心法，50心王什么的，是吧？8大心王细分51心所什么的，白法就出来了，分得很细。这些个心啊，乱七八糟心，种种心法都是不是本心啊。本心呢，本心是无心，无心的状态啊。 不假思维的，不假思索的，不假二元对立分别判断的，啊，判断越多离无心越远，啊，思考越多，思想越多，啊，这都是干嘛呢？分析，啊，分析，一分析早不迟了，啊，为什么说禅宗境界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呢？言语道就是逻辑，这个言语道要断，啊，把这个言语道咔嚓断了，不在言语道里打滚来回乱撞乱晃。心行处呢灭，无心就是无有心行处，所谓除妄除妄，哎，都是这一个意思。所以到达无心境界，哎，是真如自在境界，啊，无心就是无二元对立心，啊，无分别取舍心，无妄想执着心，无种种分别心，啊，这个时候，啊，所谓无相无住的状态，这是真实实际理地，实际理地的状态，啊，这个需要大家，啊，去体会，啊，去体会。我曾经讲过，你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静静的听，廖琦就问，安静的房间里是不是没声音啊？我对呀，啊，没声音听什么呀？没声音听静，你去听安静，哎，不一定非得有所抓挠，我非得听个声啊，我就不能听静啊？静悄悄的也是我听见的静啊，是不是？人啊，总是喜欢有个救命稻草，抓到个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办孤儿院，我们办书院，红猛子画家来问，哎，刘大师，你为什么要办孤儿院呢？这边，我没跟他讲学雷锋好榜样，不讲四北山热爱，我没说这些，我连菩提心我也没讲，我直接答着他。我说我为什么非得有个为什么呀？我们就办个孤儿院怎么了？我们就办个书院怎么了？非得有个为什么不可吗？啊，他就愣那儿，他整不明白，他整不明白这没个为什么的是为什么呀？哎，很有意思。我们有一个朋友去西藏。路上看着这藏民的磕大头，这个藏民啊，岁数不小，一看老修行的样子，他就把这个，他开车嘛，自驾什么的，他就观察这个他们磕的那么虔诚，不理解，就停车去问，问拦住人就问说这个，哎呀，我跟您探讨一下啊，你这个三步一拜的，你奔拉萨。你朝拜五台山，你又朝拜什么罗布林卡等等啊，各种这个圣地，你是不是求佛保佑这个升官发财啊？没有，我们不保佑升官发财。那你是不是家里有病人，你求佛给你把这家里的病人的病治好？我们家人都壮得跟牛似的，我们不求治病。那你是不是没钱？你拜佛，你求发财？我说我有钱，我身上装的全是金子。你看，啊，我最近发财了，我就装的金子，我要朝拜到这个，拉萨，我要把它送到佛教的庙里，啊。送到那个布达拉宫，让他们修建佛像贴金用。我有的是钱，我觉得钱多了不好，我就送到庙里去。我们都这样，我们使劲挣的钱，然后往庙里送。那你是不是图来世能够得个什么这个好果报啊？不是，管他呢，来世爱咋地咋地，先把现在。这事儿整明白了，哎，这你啥也不为，你在这磕什么？ 他我啥也不会，我怎么不能磕呢？我就磕头朝拜我的信仰，我就很愉快。我就是往西藏这一路拜过去，往拉萨这一路拜过去，绕着这布达拉宫绕三圈，我就开心了，我就回家了，我挺好啊。我把钱放在那儿，我就高兴了。而且我在那拜的过程里，我每一拜我都很开心啊。我干嘛非得有所求啊？你看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啊，他就是想拜，人家就是想拜的啊，不为求啥。不为图啥的时候，这个它接近你的本然，接近你的本性，接近你的本真啊。我们汉族人跑到庙里拜佛，那事儿老了去了。哎呀，我给你啊买了三斤葡萄，你得保佑我发财。我给你买的水果鸭梨，哎呀，可得发财啊，发财。发财了不算，还得让我老公啊这个升官，让我孩子考上大学，哎，让我身体健康，让我妈妈身体健康，让我爸爸身体健康，哎呀，这个考大学还得考北大，哎，还得考清华，哎，还得考到美国加利福尼亚，哎，这求的事儿一大堆，这我说你一共就送了二斤水果，是吧？这买卖太好了。这买卖，这跟老佛爷做买卖，做的大便宜，这讨便宜讨太大了，是吧？结果呢，哎，孩子考去没考上，回了跑庙里跳着，妈，你们那破庙不灵，啊，那破庙，那我那去，我去好几回了，我这烧的香都不灵，什么人呢？这，哎，这些人他学佛的没有学着妙处，没有学到乐。没有学到乐趣，学的一大肚子烦恼，能不生烦恼吗？是吧？所求太多，啊，欲求太多，他没得到他那个安心处，安心处如心处，啊。为什么讲学佛实际上是为了开智慧？学智慧就在这儿，啊，不是跟老佛爷做买卖、做生意，做买卖、做生意的那是鬼神，啊。乡下的出马立堂的大仙们，哎，他要鸡要鱼的，是吧？要酒要肉的，哎，你给他置办了，他帮你办点小事儿，哎，大事儿也办不了，哎，那是做买卖，哎，烧纸多少多少啊，烧金锭多少，银锭多少，布衣多少，布衣衣服啊，那就是鬼神啊，那是做买卖。不是啊，学佛是究竟法，是智慧法，是般若法，啊，不讲这些，嗯，但是帮助僧团弘法利生，啊，帮助僧团搞各种佛事活动，有巨大的功德，这个还是要讲的啊，哎，虽然实际理地不受一尘，但是万行门中也是不舍一法啊，所以所谓妙。寺院当中好积福就在这儿，哎，你去寺院当中，什么事儿都是能积福，洗个碗也积福，帮着扫个地也积福，是吧？帮着人家洗个床单，擦个玻璃，收拾收拾啊，这个桌子啥的都好积福，积福的事儿还是要讲的啊。嗯，咱们接着往下。菩提般若之智，是人本自有之，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。虚假大善之事，世道见性，当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是吧？无心的时候，古人心和今人心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啊，所以有愚有智。那么我们说。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这一句，我那一年啊，我们跟着慧公老和尚一起到了五祖寺参观，在五祖寺后边那竹林里边，老和尚就讲当年这里发生过什么什么什么故事，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呀等等那些故事，说当时啊，六祖慧能大师逃跑，五祖弘忍送出山外就是这片竹林，就是这个地区啊，从这儿走的，这一千年前的样子啊，你们看见了吗？ 啊，突然问了这么一句，他讲故事讲故事你就好好讲呗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干嘛呀？考着大伙儿呢是吧？就一千年前的样子你们看见了吗？一千年前的样子怎么能看见？结果当时有一人拖着长绳在那喊，看见了吗？那人是我啊，我说，哎，老哥眼睛一瞪大了，大伙儿谁都没吭气儿啊，就这有一人在拉着长绳，赖呼呼懒洋洋的喊了一声，看见了啊，嗯，老哥就瞪开眼了，所有人都看我，啊，都看我。心的话，老哥说看见没看见，你们怎么不跟我一块儿喊，害我一个人喊，您配合老哥一下不行吗？法师们在那儿，老哥后身后站着好多法师也在那儿看我，尤其明海啊，摆了次方正面瞪着大眼睛在看我呢。老哥说，哦，看见了吗？那是什么样子呢？就问这一千年前的，这一千年前的样是什么样子呢？问我，我当时吓坏了，说真的，知识有点害怕这么个场景，我赶紧反观内照，啊，往回心里看，有一句话砰的一下脱口而出，可以说是不假思维的啊，就脱口而出，啊，因为你一反观内照，你看见字本心的时候，那个语言它会自己蹦出来，很有意思，哎呀，就是属于内心流露的了啊。我就当时的回答是，还是这个样子呗。哎，老和尚啊，幸亏老和尚，哎，扭头就走了，哎了一声，明海，哎，明海非常满意的点着头，扭头走了，大伙儿排队啊，鱼贯而出了啊，我答的这么一句。打的那么一句，就还是这个样子呗。注意，就是真句。当知愚人、智人、佛性本无差别。啊，如何是古佛心？不信，不信不就还是一个样子，对不对？还是这个道理。如何是古佛心啊？你如何是你当下心呢？啊，当下无心，无心。你尚且无心，古佛哪里有心呢？是不是？就可以了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文字薄弱啊升起，观照薄弱，体味实相薄弱啊，逐渐的渐入佳境。这里说迷雾不同，就是能不能体会这个啊实相般若，体会到实相般若就是悟，哎，体会不到就是迷，哎，体会得到就是智，体会不到就是愚，有愚有智的都不是，是什么？哈哈哈哈，哎，好，这个要慢慢品的啊，再往下。古今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你手上没有书啊？147页。古今未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至心谛听，五味如说。善知识，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识自性般若，犹如说时入宝，口淡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你光嘴里念叨空空空空空空，无益。念叨空是不顶用的。我们说，好多朋友爱念心经，他念心经，他老是念数的，就光念多少遍。不仅品味啊，那心经里边是有味道的啊，一个观自在菩萨的观字就够品一天两天，品好几年的啊。这里世人终日口说般若，慧能大师在这里批判了一些一天到晚嘴巴讲空，实际没有对空有所体味的人啊。这个空啊，汉传佛教翻译成空，也行，但是这个空容易让人理解成嘛都没有， 啊，不如我看一些近来有一些学密的一些较好的，像赵凤新老师啊，北京的凤新居士啊，他就说不如咱们叫空性啊，你别老提空空空空，你空老让人觉得啥都没有，不是，是空性空性，即性本空。提空性这个词儿好像更准确一点，我后来品了一下，就是也是啊，可能用空性更好一点。这东西，你说它是空的，下边那个同学就明明在你手里攥着，你非说空，在中文里的空有磨的意思，没有的意思是吧？但是你说这是空性的，那个人他可能就好理解一点，他有空的那个属性，有空的那一面，是吧？它是运动变化的嘛，它是空的，从运动变化说空，它是你的梦呢，是吧？梦是虚假的，它有它的空性，所以讲空性可能更好一点。很多人他嘴巴天天说空空空，他想不到是什么空，一提空他就想没东西了，摸了无啊，无了，无也不是那个啥都没有，空也不是那个啥都没有，而是在妙有中宛然的，在宛然妙有中体现的空性啊，在妙有宛然中体现的空性。慧能批判了那些嘴巴喊空不去体会的，所以那样的话万劫也不得见性。说刚才说到无心的时候啊，那个无啊是指的是不落任何巢穴、巢臼、窠臼，啊，不落任何窠臼的那种状态，也不是茫茫然啥也不想，像块石头一样，明白吧？如何是古佛心？汝今何心？我今无心。他这个达到这个无心的时候，注意这个无，也不是说我是块石头，我是块木头，我任骂不想，不是那个，是。不落任何执着啊，不落任何攀缘，不落任何定解啊，不戳杆儿，不拔份儿，谁谁在我们这边混，他想戳起来，小时候的话啊，小时候的话，打架要打起历史一立一杆，我这边我八辈儿啊，打架是谁大的谁欺负你，说我大哥是刘公亮啊，那管事儿，这叫八辈儿，这叫戳。哲学里但立一法就有你的对立面，不立一法，佛家无所住，不立一法，无相无住无念，你打谁去，是吧？那时候袁焕仙，文革的初期，袁焕仙说是朱德老人家说了，朱德说打倒袁焕仙，他是大学阀，四川的成都人，成都的袁焕仙就是大学阀，打倒他，他教儒学教禅宗，听这话传过来了，传到袁老耳朵里了，袁老说哪个龟儿子敢打倒我？大伙都一愣，可骂朱德了。何以故呢？他接着说：“何以故呢？老子从来就没立起来过。”这话你有点传吧传吧又传到朱德耳朵里了。朱德一听，扑哧一乐，这事儿就不提了，也不打倒了。我就没立起来过，你有什么可打倒的呀？是不是？顶算是朱德说他是大学阀，他自个儿没承认啊，我学什么法，我在学术界又没有管着什么研究机构啊，我也不出论文，我也不评级啊，也不什么什么那叫评职称的，是吧？我从来没立起来过。我跟传的朱德朱老总想了想，也是他也没把持着哪个学术机构，是吧？你怎么能说人家是学阀呢？人家是民间书院，就是文博经社也已经没了，文革的时候也已经不干了，关张关门了，是吧？所以也没去打倒， 没事儿，这就不拔份儿不戳缝儿，你就没有一个胆儿，所以无心，无心就实相啊，实相无相。善知识摩诃波罗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道彼岸。只需心行不在口念，口念不心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。这是148页啊。这个地方叫心行，何以谓之心行呢？就是用真心去体味。这个行字用的太好了。王阳明心学里头就叫知行合一。啊，陶行知先生是吧？原来叫陶知行，这先知后行，后来觉得不对，啊，行和知，他们是合一的，所以知行合一，他把这个改名，陶行知，不叫陶知行了，叫知行合一。王阳明这个老师，他的东西后来被毛泽东。被蒋介石啊都极力的推崇，啊，蒋介石甚至把台北北边的那个土山，原来叫草垛山、草包山什么的，改名，这是多不吉利啊，叫阳明山。
啊，草包山。
是那个山，原来那个名可难听了，草垛山好像就叫草包山，啊，我已经打败躲到台湾了，你们还说我是草包。说我住在草包山，草包山里住草包，哎，不，改名叫阳明山，啊，可见他对王阳明思想的推崇。但是这个我们说蒋先生学王阳明学了个皮儿，啊，毛爷爷学王阳明才学着了魂儿，啊，他把王阳明的思想活学活用了，用上了，啊，用得好。蒋介石是讲得好，用的远不如毛啊。毛把王阳明的东西用的出神入化，那才叫知行合一呢。哎，这里也是讲，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。这蒋介石就是对王阳明的思想是口念心不行啊。指挥打仗，你就指挥打仗呗，你就把大方向定了，你就让学生们打去呗，是吧？哦，黄埔军校那么些高材生呢，打去呗。他老在那儿指挥到千毫毕见的那么细致，事必轻功的，你害得手底下大将们都拉不开栓，什么事儿都得掣肘啊，是吧？受蒋先生掣肘，所以这就不算知行合一。嗯，毛多厉害。毛放手让林彪打，我只告诉你打，你怎么打都行，你给我打赢就行，是吧？哎，林彪的打法是混打，乱打，打那仗打的那就乱七八糟啊！哎，最后把人司令部端了，啊，把敌人司令部端了，你这玩意儿打的真好，哈哈，你甭管用的什么战术，你打的敌人没处跑，哎，没处躲，把司令部端了，没了，哎，赢了。赢了你就行，哎，毛就是管的不是那么细，他跟那个林彪的很多电报咱们都能看见，现在就查资料，哎，连林彪的意见毛很尊重，啊，不像是蒋介石对下属的意见不尊重的，哎，必须得按他的那个想法打，那就打不行了，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军事上、政治上，都比这个蒋介石。哎，就像这里边说的，口念心行，嘴巴里边也念，他也是喊，啊，他也是讲，他写文章啊，他写《星星之火》《黑燎原》，啊，他写各种各样的文章，四卷红文出毛选，是吧？就说明他口念了，他也心行，则呢，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，哎，他就把自己的那个佛性。他就展现出来了，用妙用出来了，不是像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啊！你不去体会的话，这个传统文化的东西，这个国学的东西，这个禅的东西，你不去体会的话，你光嘚嘚，你光用嘴说不管用，你得不到它的真实好处啊！得不到真实好处， 那就是说食不饱啊。你吃过什么吗？像那相声演员报菜名，哎呦，那报的那个巧舌如簧，是不是150多道菜3分钟报完，漂亮极了。你问他吃过哪一道吗？是吧，他说里边那酱鸭掌都见都没见过，猪蹄子吃过，是吧，他报菜名报那么多，这是口说心不行了，哈哈，他没吃过，他巧舌在如簧，他没吃过。白大叫做说食不饱，数菜名能把人数饱吗？对不对？你饿着肚子光数菜名，那像个演员似的光那报啊，这个降这个掌降那个掌的，降了半天自个儿还是饿的，是吧，说食不饱。同理啊，明心见性开悟，佛家开悟之后不会启用，不会启用的话，你就是一个揣着百万支票的一个乞丐。现在大伙儿好多都说我们本都知道自个儿啊，本性就是佛，是吧，大家都有佛性啊，是你有佛性啊，但是呢你享受不到佛性给你带来的快乐。你揣了一张100亿的支票在兜里，你到银行，你不去银行兑成现金啊，你也不换成个卡，你就满大街你只有要饭的份儿，你是大财主，但是你只能要饭，你不把它兑成现金啊，你不会启用，你也不会把它放在，你也不把它放在卡里边，到哪儿都能刷，你不办这一套手续，你是穷光蛋，你一样是穷光蛋，你别说你是啊这个法身佛，你说那个没用，是吧，没用，注意没用这俩字很厉害，没用，不启用就叫没用，哎，知行合一就是为了有用。你学了一肚子的佛法不启用，你还是一个揣着亿万支票的乞丐，说食不饱啊，叫食人牙慧啊，食人牙慧，别人说过的话你跟着嚼两句，是吧，哎，别人嚼过的甘蔗你跟着嚼两口，哎，已经不甜了，人家都吐了，是不是，哎，所以这就是批判，这种叫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电，所谓银样蜡枪头，就是这个，哎，学了一堆嘴皮子。说南拳斩猫那个公案啊，南拳大师门下作家80员大将，对不对，其中有一个是赵州啊，南拳普愿禅师，前院的和后院的为一只猫打起来了，那只猫呢可爱漂亮，哎，长得那毛也毛色也好，前院的就抱着前院玩，说是前院的，后院的就抢，后院说这猫是后院的，指着这个庙的前院后院禅院吧，为这事儿还打起来了，抢起来了，吵吵起来了，争执起来了。普愿禅师过来了，说把这猫往这一摁，苍啷啷亮出一把大刀，大刀，说你们这道德一句啊，合头话，便把这猫儿给了你们谁？啊，就说一句禅语，说一句不离本心本性。啊，不离咱们所学所修的这么一句话，前院说了给前院，后院说了给后院，若都说不得，我一刀把这个猫砍了。如是三问，前后院都没人作答。普愿禅师手起刀落，咔，我真把猫给砍了。四众大惊大骇，散了，一死猫没人要了，是吧？晚上了。赵州回来，大徒弟，这徒弟聪明，这徒弟灵力，这徒弟还不光是聪明灵力，修行还好，最重要的是修行好。南拳把这个故事，中午这事儿说给这个赵州禅师了。赵州禅师一听，把鞋脱下来了，把鞋脱下来就得顶脑袋上了，往脑袋上一顶，顶鞋而出，就顶着这个鞋啊出去了， 南泉普愿禅师在后边就拍击掌，就说若是中午你在，猫儿就能逃过一条命，就能救猫儿一条命。他在击掌，
为什么
啊？
为什么？
为什么呀？这什么意思？
实践。
有人说是实践，邪嘛，屡见屡见，履行你的诺言，你知道这个成语吧？履行你的诺言，这个邪的别名叫履，履。达摩祖师挑了个邪走，直履西归啊，直履西归啊，就挑了个邪，屡见屡见，履行你的承诺，或者履行你的条文。前院后院，你们都是满肚子佛法的大作家，作家意思就是开悟者、修行者、成就者，还为只猫掐，吵吵嚷嚷的把这个把老和尚都吵嚷出来了，还要让老和尚给你评判，你们的修行都哪去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说时不保，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入如电。是这样的状态啊，这种状态让老和尚手起刀落，一刀给砍了，砍的是大家的什么？砍的是大家的知行不能合一的状态，无法履见的状态啊。为什么赵州顶着邪走了呢？邪字代表履见，把平日之所学参禅之觉受用到日常生活中，像净慧老上提的生活禅，啊，生活的在在处处都能不生烦恼，不打架，不起纷争，啊，禅法叫无争三昧嘛，无争三昧，哎，不起纷争的状态，那叫履见了，实践了。所以赵州顶邪而出，意思就是要把革命的实践活动放在第一位，哎，而不是把啊老三篇背的滚瓜烂熟，毛显背的滚瓜烂熟，照样打群架。啊，同理，达摩祖师走的时候挑着一只鞋走，也是在强调履见。当然，我的这种讲法是我的一家之言，仅供参考，千万不要死在流动量的巨下。死在流动量的巨下，你还得。还得重学啊，要有自己的，要有自己的这个体会啊，那就是自己要去实践啊。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，这个时候本性是佛，他这个话呀都是起点很高的啊。就说生活禅，咱们刚才提到生活禅，见着禅了，见着性了，用在生活里叫生活禅，没见性没开悟那叫生活，那还不叫禅呢啊。明心见性是超凡脱俗啊，超凡入圣，但是还有高手要超圣还入凡，有本事超凡入圣者叫开悟，有本事超圣入凡叫悟后起修，也叫成愿再来，就已然是净土宗的成愿再来的，行大菩萨道的大菩萨。超圣入凡就是起妙用，就是口念心行，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，这种状态。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那里见性以后，18年的猎人队伍当中干嘛修炼，那才是修行的刚开始，开悟才是修行的刚开始，他开始练着如何做到超圣入凡啊。没开悟的人躲避着滚滚的红尘，开悟后的人要投身着红尘的滚滚， 敌心，行菩萨道，普度有情众生，这是一个超圣入凡的过程，这也是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分水岭。仅仅是超凡入圣了，你还有个圣在，还有个凡在，还有个圣凡的二元对立在，你就是焦牙外种阿罗汉，阿罗汉果。你能够超圣入凡，凡圣亦如，你才是大乘菩萨道，啊，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修行者，啊，这才不至于是焦牙败种，老佛爷骂的那种二乘，啊，二乘是独享法乐，自己在那个圣里边待着。落到那个死在那个圣者上，啊，有所执着，有凡有圣，有佛可成，有法可修，不究竟，不究竟，哎，我们叫，叫，甚至有一个名叫做圣义障，啊，圣义障就是一个大障，哎，不落圣义障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敢于超圣入凡，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佛教徒修行者，那才是真正的大乘佛教大菩提心大修行者。好，时间关系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